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穿越圣经，带你回归圣经。我是唐曼。生活在信息化的时代，让人有一种稍有风吹草动，马上就传遍全世界的感觉。因此，我总是觉得，应该不会还有人没听说过耶稣基督的名字吧。直到听一位弟兄分享他在平安夜的经历，我才觉得，原来这世上真不是人人都听过福音这个好消息。弟兄说，他们几个家中有小孩子的家庭，在平安夜那天晚上，带着特别挑选预备的精致礼物，在繁华的闹市街头进行了一次有奖问答送礼物的活动。孩子们参与这样的活动，比大人还要积极，还要放得开。他们兴奋地放开嗓门，拉住小哥哥小姐姐还有阿姨叔叔的手，用稚嫩的声音问一些他们事先预备好的非常简单的问题，诸如：今天是什么日子呀？你知道耶稣吗？耶稣降生在哪里？大概是被孩子们所吸引，停下来参与活动互动的人还不少。但让弟兄姊妹们惊讶的是，居然有不少年轻人竟然没有听说过耶稣的名字，不知道基督是谁。尽管在那条灯火通明的商业街上，有很多好看的圣诞树，还有成群结队的年轻人化着彩妆，穿着漂亮的礼服去跟圣诞树合影，可似乎圣诞节只是一个代表着快乐、温馨、美丽却意义不明的节日，并没有多少人理解圣诞是什么意思。唐曼，我回想自己读书的时候，每年圣诞节，我最喜欢收到和寄出一张张漂亮的、写满祝福话语的圣诞卡片。那时候好像也只是隐隐约约的知道，这是一个外国人的节日。至于这节日的由来，有什么样的纪念意义，我并不曾想过，也好像没有想去了解的兴趣。就像我们过春节、过五一劳动节、十一国庆节，每一个节日我们都能过成吃喝玩乐节，好像就是一个习惯而已。包括为死人立供奉的牌位、点香、烧纸钱，原因仅仅是民间传统习俗，因为别人都这么做。至于是给死人做还是给活人做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随了流俗就能心安似的。有人说，不要动不动就讲意义，多累呀。可正是因为现在的人连活着的意义都不讲，连生命的意义都不知道，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动不动就觉得活着没意思，动不动就以自杀来结束宝贵的生命。而这样离开世界，真能去到再也没有眼泪悲伤、再没有病痛折磨的地方吗？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。穿梭圣经里，是主 话语，是行出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穿越圣经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节目啊，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启示录七章四到十节，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，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七章十一到十七节。读完启示录的七章四到十节，那么或许啊有人就忍不住的会说了，使徒老约翰在经文中提到以色列人中有144,000人受印，这个数字也太少了吧。144,000这个数目呢，不是指现今任何一个教会的团体，也不是指教会。在大灾难时期啊，得救的这144,000，他们是来自以色列各个支派。神为这些信徒盖印啊，并有特别的能力来赐给他们，使他们能够来度过大逼迫的时刻。盖印不一定保证他们能够免除身体的伤害，很多人呢可能会死去，但是神会保守他们的灵魂不受伤害。你看，不论有什么样的事发生，他们都会得着永生的。即使遭遇残酷的迫害，那么这些信徒啊，他们也不会离开神。这并不是说那144,000人必须先盖印啊，然后啊逼迫才会来到。但是逼迫开始的时候啊，忠贞的信徒已经被盖上印了，也就是被神给分别出来了，他们会向神来保持忠心直到末了。这段经文刚好有12个名字，一定是指12支派。那么或许有人不禁会说了，且慢，你看那个名字好像有点奇怪啊。根据经文的记载，这份名单和旧约12支派惯常用的名单呢有一些不同，因为它象征着神的真正的跟从者。约翰首先就提到犹大，那是因为根据创世纪的49章8到12节以及马太福音的1章1节经文的记载，大卫和弥赛亚耶稣他们都是从犹大支派而出来的。根据申命记的18章1节经文的记载，利未原本不算支派，因为利未人他们是为神在圣殿中来去工作的，但是在这里啊也把利未人包括在名单之内了，作为他们忠心侍奉的一个赏赐。经文没有列出但支派，那是因为根据创世纪的49章17节经文的记载，他们就反叛神以及拜偶像，那么这些呢都是跟从神的人所不应当做的。那么代表约瑟的2个支派通常是他的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，但是约翰在这里呢却只列出了约瑟支派以及马拿西支派，那是因为以法莲他们就叛逆了。那么或许有人不禁会发出疑问说了，启示录的7章9节提到的这许多人从哪里来的呢？谁是那不可胜数的人群呢？有人说他们是6章9节所说的殉道者，但是呢也可能是刚刚提到的144,000人。神在大逼迫开始之前为那144,000人就盖了印，那么正如神所应许的，他们会得到永生。约翰说这些人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，他们都是神所拣选的圣徒，都是来自日光之下的各国各族。这表示呢在大灾难期间，天国的福音呢将要来传遍天下。他们在之前呢已经做好准备了，那么因此现在呢就能够来得胜。这一大群的在天上的人，那是由历代以来对神忠心的人所组合起来的。你看，真正的信徒是不必担心他属于哪一个组别，神一定会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，神必定和我们来去同在的。那么或许还有人会感慨地说了，天上人间只有一个名字叫我们能够来得到洁净。没错，世人尝试用很多方法来去除掉罪疚啊，比如说借着行善、学术研究啊，或者是怪责别人。但是天上的人群他们却赞美神，他们说救恩来自那坐在宝座上的神和羔羊。 你看，只有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才能够得蒙拯救，脱离罪的辖制。那么请问，你是否已经靠着这唯一的方法使罪疚来除掉呢？根据使徒老约翰在启示录的7:9-10的记载，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，那么这是指一大群经历过大灾难的人，为他们所得到的救恩来去欢欣，他们得救了，也度过大灾难时期了。我又再重申啊，神救赎恩典的大日子还没有来到，这一群人中大部分可能都是在大灾难期间至死忠心的殉道者。马太福音24:13记载主耶稣他在橄榄山的讲道，他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那么请问，他们是靠着咬紧牙关啊，握紧拳头，靠着自己来去忍耐到底的吗？不是，他们是靠着圣灵的印记来得胜的，他们所穿的白衣就代表基督的义。你看，我们不能靠自己的义站在神的面前，因为我们的义啊，不过是污秽的破烂衣服。你总不会穿着破烂衣服站在神的面前吧？棕树枝，那么原文的意思就是象征得胜，在基督里得胜。那么当基督荣耀的再来的时候，忠心为主殉道的圣徒啊，会在其中。基督还没有荣耀的再来，但是当基督再来时，基督他会像当年他离世前骑着小驴驹进到耶路撒冷的光景，那个时候啊，他正走向十字架的路上。那么从此以后，一直有大群人就来归主了。那么在大灾难期间，也会有一大群人他们来去跟随主的。那么当主再来时，在大灾难期间为主殉道的人呢，他们会先复活。你看，这是何等美好、何等荣耀的一个画面呢？
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启示录7:11-12经文说：“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，在宝座面前伏于地敬拜神，说：阿们，颂赞、荣耀、智慧。”感谢、尊贵、权柄、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你看，这是一个何等奇妙、何等壮观的一个场面呢？一切受造物啊，他们就一块敬拜神，有教会，有旧约的圣徒，有度过大灾难的圣徒，还有天使。关于天使呢，我不想多说，也不想和人去争论，我只想说一两点。那就是圣经从来没有说天使会唱歌，他们是用口来说的。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所有的人呢，都在感谢神的救赎。经文说，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，也归于羔羊。但是天使没有这样来说，他们颂赞神的属性、神的美善，但是没有提到救恩。为什么呢？那是因为他们是无罪的受造物，而不是需要救恩的罪人。我不认为天使会唱歌啊，我现在呀也不会唱歌，但是我确信到那个时候啊，我就能够和大家一块儿来去歌颂神了。希望这段经文能够开阔你的眼界和你对天国的理解。很多人以为啊，只有他们那小撮人啊，他们的小团体、他们的小教会或者是他们的宗派可以进到天堂，可是天堂呢还有很多其他被救赎的，是我们所不认识的人的。我相信很多圣徒到了天家以后啊，会大吃一惊。如果我们现在能够明白，就可以让我们呢更加爱神，更加用心灵和诚实来去敬拜他。启示录7:13-14经文说，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，这些穿白衣的是谁？是从哪里来的？我对他说，我主，你知道。他向我说，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，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。好，这是圣经里边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。 有一位长老，他就走到约翰的面前，问约翰说，这些穿白袍子的信徒是哪些人呢？约翰就回答说了，他说，我主，你知道。这是当时的习惯用语，我们也有的。如果有人问了一个我们不知道答案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会两手一摊，我们就说，你可把我给问倒了啊，意思就是我不知道。那么约翰呢，他正是这个意思，他是说，你知道我不知道，你说吧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于是长老就向约翰就说了，这些人呢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。如果聚集在这里的是教会，那么约翰呢就能够认出来了。启示录是约翰写给他那个时代的信徒，他认识教会，认识信徒，他写信呢就教导他们，神的爱使得他们就能够来连接起来。可是约翰呢不认识这群人，那么这位长老呢代表在天国的教会，他知道这群人不是教会，是不同的团体，是度过大灾难的人。那么这是在告诉我们呢，教会不会经历大灾难，那是特别的一群人，来自各国各族各方各民，他们度过了大灾难时期。你看，神就把人类就分成了得救的以及失丧的两种人。如果你要按照种族来分的话，在哥林多前书的10:32，保罗他就说了，他说，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腊人，是神的教会，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。你看，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，有犹太人、希腊人和神的教会，都不可以使其他的族群来去跌倒。这是圣经把人类族群的分类的方式之一，犹太人、希腊人和神的教会啊，一直沿用到今天。那么在大灾难时期，只有两种人，那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。那么你说，神的教会到哪里去了呢？教会啊，被提到了天上，已经和基督同在了。根据约翰福音14:2-3经文的记载，主耶稣说，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你看，在启示录7，教会呢已经和神同在天上了。在哥林多前书12:13，保罗说，我们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腊人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隐于一位圣灵。那么神呼召犹太人和外邦人呢，要为他的名分别为圣，就是指教会。那么因此教会啊将要被提。你看，神是按照他的旨意来去行事的。那么在这个时代，神要呼召一群人分别为圣，完全属他。那么神所做的呀，远超过你我所能够想象的。我在牧会的时候似乎没有太多感觉，但是看到福音广播，接触到世界各地，带领很多人归向基督的时候，我才知道神他的作为啊是非常的奇妙。神他正呼召一群人来去归向他自己。约翰呢，他清楚指出，他在天上看到的人跟教会啊不一样，他们经历过大灾难。我要提醒你啊，根据马太福音24:21经文的记载，大灾难是耶稣基督亲自给我们的名词。他说，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，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，后来也必没有。那么大灾难在原文版的马太福音和启示录中啊，都用大写，有特别强调的意思，也就是说这个灾难是非常的特别。我要重申，这位长老问约翰的时候啊，约翰认不出这些人。如果是教会的话，约翰一定会认得出来的。如果他们是旧约的圣徒，或者是以色列人，约翰呢也会认得出来。但是约翰呢，他不认得这些人，那是因为原来他们是度过大灾难被赎的外邦人，他们就身穿白袍，白袍就代表基督他的义。那么你说他们怎么样得着基督的义呢？那是靠着基督他所流出来的宝血。你我之所以可以站在神的面前，那是因为基督他担当了我们罪的刑罚，他死好让你我来去得着生命。那么这群人他们也是同样，你看，神只用一个方法来去拯救世人，就是信靠耶稣基督他的死和复活，这个真理呢从来没有改变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:1-4，他说， 弟兄们，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，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，又靠着站立得住，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，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，就必因这福音得救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你看，保罗说这个真理啊，不是他编造出来的，不是他自己说的，而是保罗在阿拉伯旷野的两年之中，主耶稣亲自教导他的。福音就是照着旧约圣经所说的，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命，他被埋葬，第三天复活了。你看，福音不是神要你来做一点什么，而是神告诉你啊，他为你做了什么。福音不是要你给神什么，而是告诉你啊，神给了你什么。神所赐下的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永生。那么你说，我怎么样得到这个永生呢？答案就是要靠信心。信心是得到永生的唯一的途径。如果你对我说，麦基牧师，这是给你的一份礼物，那么我该怎么样接受这份礼物呢？如果我说啊，我到你家去帮忙做一些事儿吧，你会说不要，这是礼物。如果我想付钱给你，那么就是羞辱你了。今天人们对福音的认识呢很混淆，福音是向人启示神为我们做了什么，那是一份礼物来的。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七节，他说，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你看，神有丰盛的恩典的，不管你是谁，他都能够来救你的。你看自己或许是一个很污秽很卑贱的罪人，但其实呢，神只救这样的人，我们都是罪人的。那么因此我们看到，在天上有很多不属于教会的外邦人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必须扩大被赎的这个观念，它的范围啊，远超过教会啊，更超越你我微不足道的那个小团体或者是那个宗派。启示录七章十五到十七节，经文说，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，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，他们不再饥不再渴，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，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，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，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。好，你看约翰说，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。我们可以确定他们不是教会，因为教会不会和圣殿不同。在启示录的结尾啊，当圣徒在新耶路撒冷时，那里没有圣殿，地上需要有圣殿，天上的圣徒不需要圣殿。约翰接着又说，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。你看，神自己庇护他们，那是因为他们在大灾难期间呢，吃尽了苦头，有很多人呢，他们就为基督来去殉道了。经文没有说明他们受了什么苦，但现在呢，他们在神的宝座前，经文说他们不再饥不再渴，那么显然他们曾经挨饥受渴，他们曝晒在烈日之下，灵命饱受饥渴之苦，他们曾经挨哭，那么现在神要擦掉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他们靠着羔羊的宝血就熬过了大患的时期了。你看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群合神心意的忠心的圣徒。主耶稣他还有其他的羊群的，他说，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。门徒那个时候他们是听不懂的。那么今天主耶稣对基督徒说同样的话，他说，我还有其他的羊是你们不认识的。那么其他的羊是指外邦人，他们得救了，但是不在教会中。好，这段经文就描写了身穿白衣的信徒将在天国享有的特权。我们需要明白以下的几点。第一，就是他们能够大胆地站在神的宝座前，那是由于他们曾经用羔羊的宝血洗净了衣裳，所以不必惧怕或者是战惊， 而是能够站立得住。第二，他们能够在圣殿直接来去侍奉神。第三，神将永远的和他们来同在，内住在信徒心里的圣灵保证这一点儿。第四，他们享有真正的满足还有安全，这一切呢都以信徒在世上所受的苦难为前提。那么现实的苦难是将来永恒喜乐以及满足的依据。那么因着耶稣基督他的救赎，这群人呢才能够站立在神的宝座前。那么有学者就指出，宝座前这个地位啊，就说明他们可以直接跟神去交通，与神来同住啊，昼夜的来去侍奉神。那么约翰所见的天堂不是一个圣洁而没有动静的一个地方的。那么这段经文中的殿，那么在原文中啊，它有圣所的意思，这就引起了一些的疑问了。尤其因为21章22节说未见城内有殿，很可能这个殿的意思啊，是指整个天堂乃是神所在的一个圣所，在那里神的子民都是祭司啊，都在享受着神的同在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那么下一次节目啊，我们将进到启示录的第8章的研读还有查考，我请大家呢提前预备并且熟读经文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，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。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诗人说，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，意思是说，在神看来，属神子民的生与死同等重要，具有同等荣耀神的意义与价值。所以基督徒离开这个世界，不是生命的结束，而是永恒生命的真正开始。那不再是一段浅尝辄止的生命体验式旅程，而是永远保持最佳的生命状态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创世纪记载了开始，启示录预言到末了，上帝的计划，万物的创造，缘缘分分都让我知道。这本书虽然古老，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，不是普通的奇妙，上帝知道我需要。这本书虽然古老，给我指引世间有正巧，不是普通的奇妙，圣经打开我心窍。